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。那我们上一回啊，跟大家选的是正文二十一章的导言，那谈到的是投射。那么正好前两天呢，我们在这个公益的问答里面啊，有同学就问到了这个关于投射啊，到底都出现在哪些章节？那么我就推荐他看这个正文的十二章第七节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节里面的这个选段啊，那十二至七呢，它的标题是向内看，那显然就是在讲受回投射嘛。那么这节呢，你还可以对照的是正文的二十一章第四节，这节的标题是不敢向内看，两边对照起来看，就还蛮有意思的，而且可以深化我们的学习啊，因为我们学奇迹嘛，就知道说要向内看，向内觉察，但是又常常的不愿意。那常常呢，抗拒，那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呢，就可以让你明白啊，就是到底为什么啊？好的，那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十二至七的六七两段啊，也是它的重点段落啊。那第六段呢，他说：“我就是圣灵的化身，一旦你见到了我，就表示你已邀请了他。”那这个他是指圣灵啊，那么这个我是指耶稣啊。那怎么样叫做看到耶稣呢？他都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嘛啊。那我想他这边的意思指的是说，你能够在弟兄之内看到基督圣容来啊，就是说你真的宽恕了弟兄，那么你能够在弟兄身上看到纯洁无罪，看到圆满无缺啊，也就等于是你在他里面看到了耶稣嘛。好，那么他说只要你愿意看一眼他的见证，他就会将其送到你跟前。好，那这个是在讲啊，就是说这一节呢，他在开头的时候提到啊，就是这个圣灵啊、宽恕啊这些，其实都是无形的嘛。好，但是他们可以有见证，那这个见证是有形的。那这样你就知道说你有连接到圣灵啊，或者说你有宽恕的弟兄。好，那你在弟兄身上可以去体验到啊，这个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纯洁无罪、圆满无缺。好，你感受到。就是你看待弟兄的眼光有了很大的转变，以前呢想到这个人会很不平安，那么现在这个不平安减少了很多，那你就知道，哎，你的这个宽恕啊有操练到位。那他说，千万别忘了，你见到的就是你所寻求的，因为一旦寻求就会寻获，只要寻求就会寻获啊。那这个呢，往往不太符合我们的主观体验，因为我们往往会觉得啊。我们体验到的很多东西呢，都不是我们想要的，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怎么会想要生病呢？我们怎么会想要遇人不熟呢？那但这个其实是因为，我们自己的内在深处啊，相信自己有罪。那这样的一个信念呢，就会给我们要来惩罚。好，那我们去经验到这些个痛苦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在给自己，招来的惩罚。好，我们是在寻求惩罚。好，只要我们内在深处相信自己有罪。好，那他说，小我寻获的不过是他所寻求之物，那他并未寻获爱，因为那不是他所寻求的。小我当然不会寻求爱。但是在前面的这个第四节啊，十二至四呢，这节就有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这件事情了。那他讲到说啊，这个小我呢，他当然。爱不会是他的目标啊，那但是呢，他却会，让我们去寻求爱，甚至主动的鼓励我们，甚至陪着我们去寻求爱，啊，因为他知道他无法阻止你，打消你想要爱的这个念头啊，但是呢，他会借机就把你拐到错误的方向上面去寻求。好，那所以就出来这个十二至四里面。那句话很经典的嘛，就或者说小我的座右铭，就是让你去找而不要找着。好，那么这句话针对的就是爱而言的。那么他说，寻求与寻获乃是一回事，而你若寻求两个目标，你也可寻获，但是两者你都认不出来。那这边这个两个目标啊，指的就是一个是特殊性，一个是爱。好，那特殊性是小我的目标嘛，那么这个爱呢是圣灵的目标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试图同时两个都要，就是脚踏两条船嘛。 那你既想要小我，但是呢，你的真实身份又是上主之子，你又想要爱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寻获，但是两者你都认不出来，因为特殊性啊，会被这个小我包装成爱。那这个爱呢，又被小我呢诠释为特殊性。所以你看到特殊性的时候，你还以为这个里面有爱，你没有办法认清那是小我。那么你看到爱的时候，你还以为要得到爱，就必须要有特殊性。那所以你就也认不清这个爱的本质。那他说你会以为他们是一回事，因为你把这两个搞在一起，就变成所谓的特殊之爱嘛。那因为两者你都想要，那心灵一向会竭力整合，就是说，我们不会把特殊性跟爱分开来，如果我们想要脚踏两条船的话，我们会把这两个结合起来，就变成一个叫特殊之爱的东西。那心灵一向会竭力整合，而他若陷入分裂，也想维系分裂，就仍会相信自己只有一个目标，因为他会营造这种表象。好，那下面的这个第七段啊，他接着说呢，我曾说过啊，你可以决定要投射什么，或者延伸什么。那这个投射主要是指罪疚而言的，那这个延伸呢，就是指爱而言的。但是你只能择一行之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相悖的嘛，你不可能真的脚踏两条船，你选择小我就远离了爱嘛，远离了上主啊，那么你要选择爱，你就得远离小我。那么他说这就是心灵的法则，而你一定会先向内看，再向外看。那这个也是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是相反的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向外看到什么东西才引发内心的感受，甚至是造成我们的一些信念跟价值观。但实际上的这个先后顺序是颠倒过来的。在下面很重要，他说向内看时啊，你选定了指引观看的向导。那向导只有两个嘛，就要不然小我，要不然圣灵。那然后呢，你又向外看，并着眼于他的见证。这个他就是指这个向导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你会看到你选择的这个信念，然后呢，它会投射于外，然后变得有形有相。然后这些有形的见证呢，又会反过头来去强化你的信念。比如说你在外面体验到了这个痛苦，你也把这个痛苦给当真，比如说前面讲到的这个身体生病啊，或者遇到错误的人啊，错误的对象啊，那这样的痛苦你把它当真之后啊，其实就会强化你内在对于惩罚的信念，那然后又会连带的去强化你内在对于自己有罪的这么一个信念。我如果不是有罪的话，我怎么会投射出这样的一些痛苦出来自我惩罚呢？好，那么这个见证呢，就说你内在选择的信念会在外在投射或者幻化成见证，有形的见证。那么这些见证呢，又回过头来强化你内在的这个信念。好，那他说为此之故，你寻求什么就会寻获什么，你的内心想要什么就会将其显化。这边这个显化就是投射的意思。那么你会从这个世界中接受它，因为你想要它，便将它放在了那儿，就是投射的意思。或者说这个延伸也一样，这到底都一样，你里面选择什么，那么你外面就会看到什么。好，那他说你或许以为你并不想要自己投射的东西，而这人是因为你的确想要它。这句话写的格外的直白。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假装自己不想要这个东西，我怎么会想要生病呢？那但是其实是我们把想要生病的这种动机啊，就是塞到了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假装没有这个东西，假装我没有这么想，所以他才要这么直白的写出这句话，这人是因为你的确想要他。那么这个直接导致了解离啊，因为这表示你接纳了两个目标，并在不同地方分别感知到他们。那这个不同地方就是指表意识跟潜意识嘛。 好，那这个表意识跟潜意识就割裂开来。好，那你塞进去潜意识的东西，你就这个不承认，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那这割裂了。那这个表意识跟潜意识的割裂，就是这边所说的解离。好，那他说他们彼此分离，因为你把他们变得有所不同，于是心灵便在自身之外而非之内见到了一个分裂的世界。好，那其实分裂的是心灵，因为表意识跟潜意识割裂了嘛。好，但是因为潜意识就是被心灵刻意给遗忘或者说忽略，所以他只看到了表意识，他就以为自己有一个整合，自己是整合的，而不是分裂的。但是心灵的这种分裂的状态，它会往外投射，就心灵的状态它其实都会往外投射，于是你在外面见到的就是一个分裂的世界。但是心灵里面是一个整合的错觉，然后他还会相信他是在寻求单一目标。好，那他说，然而只要你心目中的世界是分裂的，你就尚未疗愈。只有寻求单一目标，你才可疗愈，因为你只接受一个，也只想要一个。那这个单一目标啊，必然是指上主啊，必然是指爱而言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寻求小我的时候啊，我们总会去寻求双重目标。因为你寻求小我的时候，你的这个真实身份作为这个上主之子，你的本质是爱的这回事，你并没有真的忘记。小我也不可能让你真的把这件事给忘记，彻底忘记。好，那所以你一旦寻求小我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既想要小我的目标，就是特殊性，那么又想要爱。所以一旦我们寻求小我啊，我们就会落入到这个设法要去脚踏两条船。那就像前面的第六段所讲的啊，就是我们又想要特殊性，又想要爱，然后最后我们就去搞出了一个叫做特殊之爱的东西，试图把这两边啊整合起来，以为自己两边都可以要。但是当我们试图脚踏两条船的时候啊，我们反而是就是上了小我的那一艘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好，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。那我们这一季啊，就是这个线上跟线下的工作坊呢，主题呢是在讲这个怎么穿越逆境。好，那么首先登场的是下个礼拜六啊，就在台北的这个一致的工作坊。好，那这个逆境呢，一定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中会遇到的，而且可能会反复的遇到。好，那不过奇迹课程他讲的这个穿越逆境的方式啊，就是跟一般坊间的书啊，或者说心灵圈所相信的啊，会有很大的不同。好，那我们会详细的啊，就是来谈谈从理论啊跟实修的方面啊，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，来跟你详细的剖析啊这个穿越逆境的一步一步怎么过去啊，那以及这个逆境是否最终可以转为所谓的顺境，啊，柳暗花明的意思啊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，很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一季的工作坊，一起来学习。